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晨在节目当中等候您。今天呢，我们还特别的在聊聊吧节目当中呢，请来了一位艺术家。我特别想让这位姐妹自己来介绍一下您的名字好吗？
好，我叫云媛，天上云彩的云。
云媛姐妹，那个媛就是应该女字旁那个媛是吧？
对的对。
您的名字啊，听起来就特别的有艺术感啊。云就是高天上的流云啊，非常飘逸的感觉。那云媛姐妹啊，我知道您是搞艺术的哈，是搞美术的，能不能来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样走上这条艺术的道路呢？可不可以让我们来听一听你小时候的故事啊？
小时候就从 teenager 开始就画画了，画画受家庭影响，因为我爸爸是画中国画的。但是后来我并没有想走艺术这条路，我是想着比较喜欢文学，那个时候喜欢看小说，喜欢写东西，就想以后读中文系。结果爸爸妈妈就特别支持我学艺术，对文学，因为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就威逼利诱我让我学艺术。那我妈妈以前是播音员，电视台播音员，他本身也很喜欢文学，但是他看到身边的人他们的经历哈，在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记得我上高一的时候就天天喜欢写诗啊，写散文啊，写小小说啊，有时候半夜了我还在那写，我妈就是好像被吓醒了，在噩梦里醒来了，然后她跟我说，你保证以后不走文学这条路。我看我妈吓成那样，冷汗淋淋从梦里醒来，我就好的就答应了她，但是心里也还是在想，以后我要做作家。小时候就写很多东西，就放在我的床头柜，在我上大学之前都满满一床头柜的写的我自己的那喜欢的东西吧，写的小诗啊这些类型的，而且想着我写的这些东西以后是我写小说的素材，那时候还这样想。结果考大学，那个时候考是先考全国统考，全国统考过以后，你如果考艺术，那个暑假里面再考艺术，所以那个暑假没事干，然后周围的这个环境嘛，就搞艺术，一考又考上了，那爸爸妈妈怎么样都让我，然后就读了艺术。我妈这样跟我说的，学文学，看小说，写东西嘛，这样你不用上大学，不上这个专业你也一样可以写啊，但是你要学艺术就不一样，你看你爸爸带学生出去写生，因为我们上大学每年都有写生课，出去3周啊4周啊，去不同的地方。我妈妈就说，你看如果别的学生出去写生，家里会给100块钱，我会给你200块钱就是用各种办法引诱我去学艺术，后来就真的是学艺术了。那时候学的就是西方艺术。其实大一大二的时候，我的心呢还在文学上面，没有太在那个艺术上。到大三的时候，当我读了法国的作家阿波林奈尔，我特别喜欢他的诗。20世纪初的时候，现代艺术就是在巴黎就开始了，毕加索的立体派。像阿波林奈尔跟立体派这个 group 的艺术家非常密切，其中这个立体派又最主要的是毕加索、Braque， 但是还有一个女性艺术家，因为她是女性，所以好像被忽略了。但是真正在那个时候， 他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位人物，叫玛利亚·罗兰萨。他呢就是跟阿波里奈尔相恋了，所以他的画里面就有阿波里奈尔的诗，阿波里奈尔的诗呢也有他的艺术作品。当时我看了他的作品，那个时候说实话，我看了玛利亚·罗兰萨的作品比对毕加索的作品，我更能够就是在我的灵魂上更多的共鸣。从那以后我觉得文学和艺术是分不开的了，不是我之前想的文学是文学，艺术与艺术，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文学和艺术是相同的，然后我就一下就投入到艺术里面，我就觉得我这辈子肯定是走艺术这条路了。然后我的创作的过程中，就是这种文学的东西，这种诗意的东西，就是不由自主就会在作品里面。而且我也意识到，看到周围的，特别是后来毕业以后，很多刚进大学的时候手上基本功画得很好的那种素描啊，写实能力很强的，好像挺厉害的，但是后来在艺术上都销声匿迹了。为什么呢？就是说艺术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只要你能够动手能力强能画就行，那样你能画，画到最后你可能只是一个画匠而已，需要你内在的修养，这也是一种灵性的东西。后来认识主了以后，这是更加的结合在一起。但那个时候呢，我就意识到人的内在修养，就是文学其实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艺术创作来说，你的内在的修养、文学的功底、你的想象力、你的品味加在一起，然后你的艺术道路才能够走得长远。这是我怎么样踏上艺术这条路的。
谢谢银元姐妹给我们介绍了你怎么样的走上了这个艺术的道路。但是我也听到你特别在讲说，你信主以后你的艺术道路更加的不同，那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样信主的这个经历呢？
至于说认识主呢，我当时在英国读的那个 Master of Fine Arts 读艺术的时候，那时候也去教堂。那时候去教堂呢，因为英国它本来是一个很老古老国家哈，他们的教堂都是那种尖顶的石头建筑，看起来很漂亮。读那个大学呢，那个时候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很少，所以他对我们这种留学生呢，教会啊就非常欢迎。因为我们刚到那去，肯定语言上是有一些问题嘛，所以他们就 free 的给我们上英语课，喝咖啡啊，交流啊。我们可以随便问他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给我们讲一些圣经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并不相信主，我只是平时去跟他们学英文啊，聊天啊，我觉得这样可以学英文，或者圣诞节的时候去 party 啊，去跳舞啊，觉得这挺有意思。但是一讲到信神呢，那时候很抵触，因为可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我们都是在 无神论环境下，而且那个时候认为这些信神的人肯定是受到什么打击了，头脑有什么毛病了，有什么问题才会去信神。那时候就是教会送圣经给我，我都不把它当回事的放在一边，到搬家了都不带拿的，就是那个时候真的不信。但是我是偶然的机会来到温哥华，我是本来是来玩的，但是结果遇到几个北京来的朋友，在他们家吃饭，其实他们是在家庭聚会，然后大家唱诗歌，都是北京的背景，我觉得他们人好可亲，好喜乐。在这种感召下，他们就说你要不要受浸啊，要不要加入主啊。我当时对这个都没有太多概念，圣经也没读过，我这人是头脑比较简单的那种人，就做艺术，我就说我圣经都不知道，我怎么加入啊。他说你受浸啊，你受浸了以后我们跟你一起读圣经。我就是因为看他们很和蔼可亲，很喜乐，然后我就说好吧，然后我就受浸了，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受浸了。但是当时我受浸完了以后呢，我来温哥华玩的，又回英国了，我又回去了。我回去以后跟我那些艺术家朋友，都是艺术圈这个朋友了，我跟他们说，哎呀，我说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已经受洗了。他们都说，哎呀，你小心一点哦， You be careful， 这帮基督徒 Christian 他们就是太执着，就像我之前理解的，我们现在是信主，后来我理解到，因为我们从东方来到西方，我们没有看到基督教、天主教一些败坏的东西，我们看到的都是传福音给我们的，我们都是看的是喜乐，看的是圣经里面美好的语言，神就是拣选了我们，好像圣灵浇灌我们，所以我觉得那天晚上肯定就是圣灵浇灌我，我为什么就那么简简单单的就不顾一切的就受浸了。但是他们这个西人呢，就是我后来感受到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告诉我，因为他们看到很多教会的黑暗，特别有一个艺术策展人，英国人，他的父亲本来是一个牧师，他在这个基督教家庭里面，牧师这个家庭长大的，但是他听说我受浸了以后，他非常 angry， 你赶快要摆脱这些人，赶快摆脱这些人。你可以想象这个教会在为什么堕落，后来几年以后我才理解到的，就是真的太多不好的东西了，就是包括我们在加拿大也听到天主教堂，我们这最近这几年天天听到哪个教堂的后面发现多少多少个这种孩童的尸体，他们怎么虐待他们，凌虐他们。我们不能说天主教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只不过是理解不一样，就是分支开来。所以信主真的是这些年我也是高高低低的，高高低低的，有跟主的蜜月期，就是被圣灵浇灌，觉得喜乐，感觉到爱，但是同时也下沉，因为知道了这些教会败坏黑暗的地方，我本身我的教会的一些 negative 的东西，使我一度想离开，想离开主。
更加 朝，与主相遇相遇。患难中求是我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喜乐如一展翅，划破长空，忘掉日月星辰，飞向永恒，永恒高唱心和高颂，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
但是后来呢，也有弟兄姊妹跟我说，不能看人，我们要看神，要看神。有一个姊妹，她就把我拉到基督徒艺术家的团契这个群里面，我好像一下子找到了家的感觉。为什么呢？之前呢，因为可能是有一种职业病，艺术家的职业病比较孤僻啊，艺术音乐都是如此，你必须要挖掘你内在的灵魂里面的东西，你才能做创作。你不能人云亦云，别人做什么样的你觉得好，像毕加索你喜欢，但你再画一个像毕加索那样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你想要有自己的东西，你就必须要有自己的个性。越久你的这个职业病其实也越重，就是越自我啊。所以我在我本来那个教会，他们就觉得我肯定有点跟大家不一样哈、啊，我还是在艺术里面比较好吧，自己独处的话就行了，跟人打交道不太适合。当我进了这个群以后，我说这样好了，大家都不正常，都是艺术家，哈哈，大家都可以互相都能够理解，而且每个人对神的理解，神打动每个人的是不一样的。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都有这种感觉，可能我给别人传福音讲的话，这个人一点感觉都没有，或那个人讲一句话，那个他讲的那个我可能都没有什么感动，但是就是感动了那个人哪一句话，他就感动了，触动了他的灵魂了，他的心灵了，一下他就接受了主。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样，不是我们拣选了主，真的是主拣选了我们。我还传福音让我妈妈也受惊了，反正我妈是完全不信的，而且特别反感，到后来也受惊了。
云云姐妹啊，知道你加入了这个艺术家团契之后呢，你也参加了展览的活动是吧，把你的艺术作品也放到了展览当中，能不能来讲讲这个故事？
我说进到这个群里了以后呢，就是在一起做的展览，很多弟兄姊妹都去帮忙，那时候我的作品还没做，也过去要去帮忙，大家就是觉得是真的在一个身体里面，在组里面大家才能够这样配合。一般的情况下艺术家那么自我，大家都在想做着自己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那是别人的，但是因为在神里，所以大家才能这样。我这个作品叫天上人间，为什么触动做这个呢？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做，刚好大家都听到这个铁链女的事情，当时听了以后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好好的年轻的女孩被一闷棍打倒，被绑架走了，卖到一个偏远的山村，给一个老男人去逼迫她去做老婆，其实什么老婆，就是性奴，30年，想象到吗？听到这以后我简直是太悲愤了。头几天知道的时候，我是天天在哭泣，晚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拼命的转发，我想让所有人知道这个世间怎么那么邪恶，我简直是完全崩溃了，我想怎么办呢，我也救不了他，所以我就只好求主，求主。我突然感觉到我好幸运啊， 因为主拣选了我。我说主啊，求你救救他们，你是万能的，你是大能的神，求你救救他们，你也拣选他们吧。在读圣经读到出埃及记里面的13:21-22，就是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摆脱埃及法老的奴役，晚上是火柱来引领他们，总不离开他百姓的前面。我说主啊，求你救他们脱离苦海，使他们脱离这种奴役。没有办法，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嘛，所以求神来救他们。我就想那神怎么表现呢？有艺术作品，神是变换成云柱嘛，然后呢我就是做了一个美丽的白云在上面飘，这就是神在引领。云柱也是神的灵，耶和华自己。这个作品的想法就是从这个开始的。我原本最初是想表现这个地上的黑暗，用一些狰狞的黑色的石头，但是因为另外一装置也用了石头，他用的石头呢却是主耶稣的，所以我在用的石头在一个展览里面一个石头不同的就不合适了，所以后来就选择了锈迹斑斑的铁链来揭示这个地上的罪恶和黑暗。所以这个神在上面，我用了天上人间，本来我是想用黑白的，最初的 idea， 黑就是地上的黑暗，白就是神的光啊，神的灵。这个天上人间这个词呢，是安徽黄梅戏里面的一句，意思叫神仙眷侣怎么美好。但是我这个天上人间不是这个意思，我第一句就是说天上和人间怎么相差那么远啊。我真的觉得在神里信了主以后，我们在地如在天，但是这些受苦的铁链女，她们可是真真切切的在地上啊，在这个黑暗的地上。所以我这个天上人间是这个意思，而且就真的离开了，就长时间去教会了，也不读圣经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说我只要看主，把眼睛盯向主，我们都是要眼睛往前看，要看着主，而不是看着地上的人。主给我们的话语，给我们的启示，我想这也就是说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会跌跌绊绊，才能真正的灵里更刚强，而不会离开主。特别是我传福音给我母亲的时候，结了一颗大果子，因为她本来是什么都不信，在中国，但是后来退休了呢，她又开始信佛。我离开家以后，我的房间就变成了她的佛堂，各种观音啊，什么什么菩萨啊，什么天天在那烧香。我回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哎呀，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你好好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说我的不好？我都没有说你不要让你信你的耶稣，你为什么非要不让我信我的？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大家和平共处。那我讲不了他，说服不了他就算了。后来我在这边嘛，就是每次跟我电话或视频，他就会抱怨。抱怨什么呢？抱怨我爸爸，抱怨我弟弟，抱怨儿媳妇，反正是天天就是退休了嘛，就生活上的琐事永远是抱怨。我就说了，妈，我感觉你好像苦大仇深的感觉，你的那个佛怎么不帮你呀？因为他看到我的喜乐，我有什么就跟主祷告，我把一切重担献给神。后来我就这样跟他说，我说妈，你的神看来不管用，你要不要再试试我的神，你要不要试试我的神。我送圣经给他带回去，送那荒漠甘泉买了带给他。哎呀，不行啊，我读不了，我读是什么金刚经我都能读得下去，你这圣经我一拿起就要睡觉啊，不行啊。我说我跟你一起读好不好，电话里面视频里面我跟他一起读圣经，这样读了一个月，然后跟他一起祷告，他突然就跟我说，我想也做基督徒好了。他说后来就真的受浸了，就受浸了做基督徒，而且叫了一些弟兄姊妹去我们家，他买的那什么玉观音什么各种菩萨什么什么都给砸了，给扔掉了。 扔掉了，现在只读主的话了。而且我妈买成箱成箱子的圣经到处送人，连电工来我们家帮修灯泡修什么东西拎走了，他也送圣经给人家传福音。人家卖豆腐的街上他就跟人家讲话，买豆腐吃馄饨的他还跟人家说主耶稣，然后也送圣经给人家。所以我觉得我妈现在做的比我还好。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